弟兄姐妹平安。请楼上弟兄帮忙播放这个 PPT， 现在不好用。好，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住，将你完全的爱浇灌在我们每一个儿女的里面，见证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独一的救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流血，救赎了我们，脱离了罪恶死亡，也脱离了那恶者魔鬼，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主耶稣十字架面前我们能回转，我们能够顺服天父，能够靠着主耶稣的大能大力成为刚强。主啊，求你今天就赐给我们智慧能力，赐给我们你的权柄，抵挡魔鬼的诡计。感谢天父，你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活在你的爱子，我们的救主，生命的主耶稣基督的得胜里面，得享与天父合一的生命，一生荣耀我们独一的真神。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都要面对不同的征战，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经历的是属灵的征战。起初神在伊甸园里边的一个审判性的预言，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当时蛇用诡诈诱惑了女人，人就听从了谎言，得罪了神。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请弟兄姊妹同声读，请。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是在伊甸园里起初神所宣告的，是对魔鬼的一个审判。那在启示录里边又告诉我们将来在天上的征战，在启示录十二章七到十一节，请听我读。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其性命，所以住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这是天上一个真实的属灵的征战，但是我们不用怕，神也早早地告诉我们这个征战主耶稣基督完全得胜，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也要经历这场属灵的征战，但是我们已经得胜了。征战的结束也记载在启示录里边，在十四章九到十三节，这段请弟兄姊妹和我一起读，请。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 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的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就是整个属灵征战，从起初在伊甸园的开始，一直到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完全的得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都是在经历真实的属灵的征战，虽然眼看不见，但是我们每一天的经历却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那看不见的真实的存在。在神的审判中，我们知道神也早早地把魔鬼的结局清清楚楚地宣告出来，所以魔鬼知道神要祭拜他的方法，从此就开始了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属灵的征战。魔鬼对人，尤其是对信靠神的人的一个苦害，魔鬼持续地抵挡神。但是神在伊甸园里，当人得罪神之后，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有一位女人的后裔，就是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救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从坟墓里的复活，已经宣告神完全的得胜。直到末日审判的时候，主基督再来，魔鬼他最后去的地方，就是神为他和跟从他的使者预备的永远不灭的火里。神在圣经里启示我们，属灵征战，尤其是在教会神所拣选的这一群儿女当中，非常的激烈。所以伴随整个神救赎罪人的全过程，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他起初所拣选的那些门徒，神设立了教会，成为众多神的儿女属灵的家。所以凡在教会里，我们现在凡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每一个人，都是跟从主耶稣征战的属灵战士。我们逃避不得，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开始，这个征战就已经开始了。属神的儿女，我们征战的敌人不是那些属血气的人，不管他信不信神，人不是我们征战的对象。虽然在征战的过程当中，我们会遇见一些抵挡神的人，也在逼迫教会，看得见的征战的背后，我们就知道有真实的看不见的邪恶黑暗的势力在发动。这个黑暗的势力就是魔鬼的权势。面对看不见的属灵的征战，我们今天刚才长静姊妹因为我们一起读那段经文，有五个问题，我们从神的话语里我们来寻求明白，并且寻求神给我们的行动的能力，得着这个能力。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就是征战是怎么能够得胜呢？第二个问题，征战的敌人是谁？第三个问题，我们怎么预备好来得胜？第四个问题，我们今天如何再多认识一些神赐给我们的属灵军装？第五个问题，我们到底要怎样征战才能自己经历这个属灵的得胜？好，我们先从第一个问题看， 征战怎么能得胜。我们看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一节这两句经文，请弟兄姊妹一起同声读，开始。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征战要靠主，要靠着主的大能大力才能得胜，不是我们这个血肉之躯。就像刚才青少年带领我们分享的一个故事，大卫和歌利亚的征战，他不是靠着他自己那个弱小的，在那个歌利亚像巨人一样面前那个血肉之力来胜，真的是要靠着属灵神赐的能力来胜。先要在心思意念里有必胜的信心，而且要预备好。所以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要靠着主，依赖主耶稣基督胜过仇敌的大能大力。我们在主的能力里边成为刚强，而且神给我们的一套完整的属灵的装备，不是地上的枪炮，不是人用的那最先进的最毁灭性的武器，而是神所赐的属灵的军装。所以教会是跟从主耶稣得胜的脚踪行，而且要完全顺服在神的掌权之中。我们得胜的能力是源于主耶稣基督的权柄，所以我们今天再要多认识主耶稣到底有怎样一个属灵征战得胜的权柄，我们怎样靠这权柄来征战得胜。所以在主的刚强里，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神告诉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主向信靠他的人，我们也真实地问自己，我们到底对主有多大的信靠？主到底已经向我显出了是何等浩大的能力？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今年一整年都是在从那个以弗所书里面去认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基督与教会是一个身体，一个生命的合一，一个联合。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是跟基督联合在一起的，是一个生命，这是神告诉我们的真实的合一。而且这个合一是圣灵早早已经赐给我们了，这个合一是我们已经在属灵的征战中站在得胜的地位上的合一。所以教会里每一个人都是在基督里边互相连接起来的，我们和主一起去抵挡魔鬼的诡计，我们自己抵挡不住的。神的儿女都是从神生的，而且有与神同在活在主基督里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永远活在神面前的属灵的生命，不是活在这个身体有死有疾病有各种各样软弱将来还要归回尘土的这个有限的身体里。神把教会已经分别出来了，从世人，我们过去是在世人当中不信神也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权柄，那现在神把我们从这些人当中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到底要做什么？神把我们分别出来要单单属神自己，神要让我们经历他的得胜，要让我们向世人做见证，每一个人都可以脱离地上罪恶的苦害、死亡和魔鬼的苦害。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有这样一句话说，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里穿上新人就是第六章十一节说的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在没信耶稣基督之前，我们不知道这个军装，我们也不可能穿上这个军装， 但是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就必须要穿上这个属灵的军装。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神将这个属灵的军装赐给我们，我们到底又要与谁去征战？所以我们真正的敌人到底是谁？我们不要入了迷惑，我们今天再多认识，清楚的认识我们真实的征战的敌人。我们再把十一节和十二节连起来读一遍，开始。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神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和神一样的敌人，是神的仇敌，也是我们的仇敌。所以我们还记得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第二代人，那些倒闭在旷野的他们的后代要进入应许之地之前，有一位手里有拔出来的刀的人向约书亚显现。当时约书亚就问这个人，你是站在我们这边呢，还是站在耶利哥城那些与我们对抗的人那边？这位向约书亚显现的人，手里拿着拔出来刀的人，他说不是的。那意思就是，我也不站在你征战的这边，我也不站在与你一起征战的那些人一边。神不是抵挡我们的神，神不是站人哪一边，神是要让我们站在他一边。所以我们就明白了，在地上这些征战，国家和国家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这些征战，我们再去讨论这些征战，去跟世上的人去争辩到底哪一方更有理，哪一方更公义，神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要站在任何征战的一边，我们要在神的一边，我们是要跟从主耶稣基督这位耶和华属灵军队里的大元帅来征战，否则谁也不能得胜。这是神给我们清楚地看见世界上的属物质的和在灵界的属神的一个真实的征战。所以神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要看错了，人不是属灵征战的敌人，敌人就是人背后那看不见的灵界的邪恶势力，管辖黑暗世界的。这里告诉我们，执政的、掌权的，还有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主耶稣骑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和他从坟墓里的复活，胜过了这些黑暗的权势。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我们还记得主耶稣在山上跟门徒颁布这个大使命的时候所说的话，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神都已经赐给了耶稣基督。神向教会显出他的浩大的能力，是照着他在基督的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他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胜过了这些黑暗的权势，叫耶稣在天上坐在神自己的右边，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耶稣所超过的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了。所以神又将万有让他们都伏在基督的脚下，使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过去我们每一个人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前，我们在进入这场避免不了的属灵征战之前， 我们没有征战的意识，也不知道该跟谁征战，我们已经死在了自己的罪恶过犯里边。那现在呢，神告诉我们，只要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真实的认罪悔改，接受耶稣的救赎，我们的生命就和耶稣联合在一起。我们过去是在魔鬼的黑暗权势之下，我们不用征战，已经是必败的了。那如今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要征战，虽然结局已经是得胜的，但是我们还要征战，还要跟主耶稣基督一起，在他再来之前，与这些黑暗、与这些罪恶的权势征战。所以神的智慧啊，就是要让我们活在主基督里边，有自己真实的属灵的征战经历，在看不见的现实生活中向灵界显明神的智慧，并且让我们警醒，要抵挡这些黑暗的权势。神要急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个智慧是显在我们这群跟从主基督征战的神的儿女身上。所以这是神向凡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所定的旨意。我们和主基督一同作王，已经超越了这一切黑暗权势的力量。我们现在征战反映了天上的真实，显明我们是与那些伏在基督脚下的黑暗权势征战，所以我们要加入耶稣的征战军队当中。那主耶稣呢，是率领我们征战得胜的大元帅。所以过去我们是暗昧的，如今在主基督里边，神说我们是受基督的光照，是光明的。主基督把我们从黑暗罪恶的权势下已经救出来了，但是魔鬼呀，还在利用各样的诡计要苦害我们，不让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活。那到底有什么样的陷阱是我们时常要警醒呢？就是我们自己的罪。那我们怎么能够在没有太多去夸大这个罪，但是又是很合理的看它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威胁？圣经里到底怎么看我们的罪？从人犯罪开始，背逆神的话，不信真理，反信从了谎言，神就让我们知道，罪就是神看那些悖逆他的人、不听从他的人的一种罪性，不接受神给人设立的界限，也不接受神看为宝贵的。人的自我中心就是所有罪行的根源，我们的自我中心。我们想一想，我们现在还有哪些特别想得到的，而且会想尽一切办法要去得到我们以为那是最好的？这就是越过了神给我们定的什么是最好的这个价值观。我们也越过了神给我们的一个界限，这就是人的罪。我们在想得到自己想要的，不按照神给我们设定的界限和神给我们设定的价值标准的时候，我们在要得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会在乎在这过程当中会不会伤害到别人，也不会顾忌到底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这就是人的罪。在受诱惑的过程当中，神跟我们说的话会遭到各种的扭曲。我们如果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罪恶还有利用人的罪恶苦害人的魔鬼的身上，我们就特别容易把自己犯罪的这个责任从本身的罪的在罪里的那个败坏推给外在的原因。就是我知道现在也有很多心理学啊，我们去受辅导的时候，很多心理方面的原因是过去 不管是自己受到一些伤害，因别人的罪，还是因为自己的罪伤害到别人，这个心里极大的罪疚感的负担所造成的这个心理的精神各个方面的问题疾病，有很多心理医生就是帮助我们说，这不是你的错，这不怪你，试图用这种方法把我们从这种持续的那种自我责备、自我毁灭的情绪苦海里救出来，但是这不是解决的根源，只能是暂时稍微减缓一些痛苦，那还会回到那个病根里面，没有根除。我们在受苦，到底受谁的苦海？所以神告诉我们，不要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罪恶和别人的罪恶和魔鬼的身上，我们要来看自己跟神的关系，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征战的对象，这个敌人，真正的敌人，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一定要负上责任，去在神的面前承认，神给我们的不是要害我们的。就像刚才青少年带领我们唱那首诗歌，里边有一句话，神是帮助我们的，不是抵挡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对神有绝对的完全的信靠顺服，我们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而且要求神赐给我们悔改的心，我们自己没有的。所以我们要专注在神的身上，我们就得着了神赐给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是重生的生命，就是刚才我们一起回顾的，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这个新造的人是神的新创造。所以我们持续在属灵的征战过程当中受神的保护。我们再看第三个问题，我们怎么预备好得胜？在十三节和十四节，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同声读，请。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神清楚告诉我们，这个军装已经赐给我们了，但是不是神帮助我们穿上，我们自己要有能力，我们自己要拿起来，不是说逼迫来到了我才拿起来，是这个逼迫时刻都在，这个磨难的日子，现在就是磨难的日子，神要让我们拿起来穿戴好，抵挡仇敌，成就了一切，这个成就是神已经成就了的，我们是去经历神成就了的事情，这是神给我们的信心，因为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是主耶稣基督。所以神命令我们要站稳了，征战不能躺在那儿征战，要站起来，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所以在征战之前，我们所要预备的就是拿起神赐的全副的军装。神的军装是要让我们靠着得胜，胜过什么呢？胜过那些抵挡真理的黑暗的势力，不信并且抵挡真理的世界，现在在这个磨难的日子，正用各种虚假的道理在混乱神的道。所以我们怎么样不被混乱，我们就要回到圣经里边，神所告诉我们的话语里边。我们不够啊，就是仅仅在礼拜天我们读这一段神的话也不够啊，仅仅在生命交流小组的时候读另外一段话也不够啊，在祷告会的时候弟兄姊妹去各自分享在神的话语所领受的那一段话，我们要自己拿起属灵军装，自己要征战，别人替代不了我们去征战。所以我们看历史历代的战争，人是靠的什么征服世界呢？是靠着军事力量，靠着科技， 高科技，靠着人自己所认为的最高的知识，这是世界给人的一个价值观。那教会是用什么方法？教会是用效法主基督、顺服并且荣耀神的生命去影响世界。我们都是穿戴神军装，站在神军队里的属灵战士，我们在持续寻求的是神的帮助。所以在这场属灵征战当中，我们一定要站稳。我们再看第四个问题，我们如何再多认识属灵的军装是神已经赐给我们了的。我们再一起同声读十四节到十七节，请。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保罗在这里，因为那个时候在以弗所，他写以弗所这个书信的时候是关在监狱里边，他可能在监狱里，我们合理推测他每天都看到那些关押他的那些军兵，所以他就用一个很形象的一个军装，作战军队的军装。请弟兄帮忙翻下一节，我们看这个军装，从头到脚的军装，有真理的腰带，公义的护心镜，平安的福音。神说要把这个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穿在脚上，还有信德的藤牌，救恩的头盔，圣灵的宝剑。特别告诉我们，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这每一样装备，神到底要让我们明白什么？这每一样的装备，神都要让我们集中在神指示教会的行动上。不仅仅是我明白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还要有所行动。所以我们看这幅图啊，中间的这个战士，他没有在穿戴这些属灵军装之前，这些一样样的单独放在那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他必须一样样的全穿在身上。我们一样样看这些装备，神到底要告诉我们，要先让我们明白什么，以至于我们在明白了之后才会有所行动。真理的腰带，如果是作战的军人，我不知道当中我们有没有去参加过军训啊，或者自己曾经服役啊，当过军人，或者自己的父母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想啊，军人都有一个腰带，这个腰带到底有没有一个标志？军人的腰带，那平常不打仗的普通的老百姓会不会也捆着那样一个腰带？我想不会啊，这腰带也有它的一个标记，就是作为军人要打仗，要跟仇敌厮杀的一个特殊身份。那最主要的这腰带的作用就是保护这个作战的人，要让他能够站稳了，让他有力量，全身的力量集中起来。我们看那个举重的运动员，他在举起那么重的一个杠铃的时候，他必须要捆住一个腰带，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他才可以一鼓作气把那个重的杠铃抬起来。所以神告诉我们，这个真理当作腰带，所以真理是我们能够站立在仇敌面前，坚固我们信心的。所以我们一旦捆上这个真理的腰带，我们就要准备与抵挡真理的那些邪恶的势力征战。我们再回想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经文这样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我们听见真理的道，真理是神借着叫我们得救的，是福音。 神已经将他的真理借着福音向我们显明了，得救的人在言语和行为上要活出真理。所以教会在福音的真理里边刚强，是世人没有的，这也是我们吸引世人的。我们要有信心活出真理。我们再看下一个装备啊，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我们知道人心呢，是人一个最重要的部位，也是仇敌要置人于死地的一个重要的部位。我们说我们跟神建立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人心真实悔改开始的。我们里边的心思意念，我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到底怎么想神，到底怎么看自己。我们一旦受神的真理的扭转，我们把自己心思意念回转向神，就是一个真实的悔改，就会带来行为上的改变，这个人就会有一个翻转。神将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人的罪，满足神公义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恩典，就加在信福音的人身上。这也是主耶稣还有施洗约翰为耶稣开路的先锋，一出来传道的第一句话，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我们一定要对福音做出一个回应，要对耶稣到底是谁，他到底有多大的权柄和能力做出回应。我们用基督的公义来抵挡魔鬼的控告。所以我们每一天的征战，最真实的战场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心里怎么想的。教会在行事为人上显出神的公义。我们再看下一个装备，平安福音的鞋子。我们穿上鞋子就要走路了，就要行动了。所以在生活的多方面，我们要做好准备，用自己真实的生命去见证福音的大能。我们再单独看这个信德的藤牌啊，士兵在敌人发出火箭攻击的时候，举起藤牌是要灭尽那恶者发过来的火箭。所以信德的藤牌是对神的信靠。这个信德它翻译成中文啊，其实英文我看叫 faith， 是信心的意思，是对神的信靠。那作战的士兵举起这个藤牌，不但是保护自己呀，也保护他身边的同伴。所以这是一个群体的征战，一起抵挡仇敌的火箭攻击，依靠神的信实，建立和神的一个紧密的关系。我们再回到其他的装备，救恩的头盔。救恩是教会得到神保护的一个保证，在神安排的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这是圣灵赐给教会的合一。我们总是祷告哈，要向神求求合一，就是这个合一，不是说你的想法一定要和我的想法一样的合一，是在基督里边的生命的合一。神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在基督里边向我们施予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这代都会过去，我们下代已经起来了。我也看到青少年带领我们敬拜讲那个故事，我都很受激励。教会的下一代神已经在栽培起来了，他们的下一代也要接续他们，要把这个生命传下去。所以我们教会等候的是主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的这个身体完全得赎，神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再也不会朽坏，也不再犯罪的，荣耀的，永活的身体。这是我们将来身体完全的得赎的一个盼望，这是我们永活的盼望。再看圣灵的宝剑，这里特别提醒啊，圣灵宝剑就是神的道。那这里边这个神的道到底显明的是什么？神的道，我们还记得耶稣复活了之后向 跟从他的一些门徒说的话，要让他们去向人传悔改赦罪的道。这个悔改赦罪的道离不开耶稣基督，离不开耶稣基督所做的，他和他钉十字架。所以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神的生命之道，赐人生命的道。耶稣是羔羊，他胜过了仇敌。在启示录告诉我们，将来那个大征战，那些殉道的人不爱惜自己性命，也要持守这个真道的人，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们把这些军装从头到脚一样不落穿戴在身上，我们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了，就是要准备好活出与主耶稣一个合一的生命。在以赛亚书59:15-17，这字比较小，弟兄姊妹能看见，我们再一起读，请。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实情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以热心为外袍。这里面看到括号里边，以公义为铠甲，又翻译成护心镜，就跟启示录这跟以弗所书这单属灵的军装所说的一样。所以神在旧约里边也已经早早的告诉我们了，其实属灵的军装每一样装备都让我们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在这里神说他看见世上没有公平，他就不喜悦，他见没有人能够得拯救，没有人在为别人代求，他就诧异。所以他又用自己的膀臂亲身来实行拯救。所以我们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是经历了主基督的膀臂的大能大力，主基督穿戴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不用怕仇敌，也不用怕仇敌的惊吓。我们虽然存着面对仇敌的危险，但是主耶稣已经击败了仇敌，仇敌没有任何的掌控权了。我们再看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到底怎么征战能够自己去经历得胜。在18-20，我们再一起同声读，请。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我们看这个战士啊，从头到脚都穿戴好了这个属灵的军装啊。我们再结合刚才读的这段话，我们怎么样在穿戴好属灵军装之后要做什么，怎样经历这个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一个配合。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而且要在此在祷告中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传福音的人祈求，也为在征战的人祈求，正在经历危险的人祈求。我们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我们记得圣经里有说昼夜祷告，我们特别不理解怎么能够昼夜祷告，我不睡觉了吗？我白天不做别的事情了吗？其实这昼夜祷告就是这里所说的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就是在灵里边我们一直是在这个属灵征战的警醒备战状态里面，这就是昼夜祷告。哪怕在睡觉之前，我没有 完全入睡之前都是在那个灵里边的警醒警觉当中。这就是昼夜的祷告，就是时刻要与神保持一个连接。这就是靠着神的能力，这个事情我们肉体做不来的，没有圣灵的人也做不来的。所以在这里边说靠着圣灵，神是灵，所以他把他的灵赐给我们，他的灵就住在我们里边，掌管我们这个肉身生命的一切能力。所以圣灵帮助我们祷告，我们跟圣灵在一个互动的当中，我们得着圣灵的加力，也得着圣灵借着圣经里的话的教导。这也是为什么说我祷告祷告着不是出于我自己，好像就有话涌流出来，那就是圣灵引领我们的祷告，把我们过去所领受的神的话，无论是我们自己在安静亲近神的时候领受，还是在教会里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领受，还是在听到的时候领受，圣灵都在亲自对我们的灵说话。所以圣灵亲自在教导我们明白圣经里的话，我们坚持不懈的祷告就能够帮助我们保持警醒，在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不再单单为自己祈求，我想得到这样，我又想得到那样，我想求神替我成就这样，很多很多的求神要为我做，不仅仅是这些，不是说这些不可求，我们不仅仅是这些，也要去为其他人代求，不仅仅为弟兄姊妹代求，也为那些我们没信主的家人，神差来接近我们的那些人来代求。所以我们在代求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圣灵让我们知道，在祷告的时候赐给我们这个灵里的警觉，让我们在灵里边去领受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怎样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一旦领受了顺服了，这个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就加给我们了。所以我们也要为教会传讲基督来向神祈求，不是说仅仅为牧师为传道人为那些在教会里带领小组的属灵的带领者不够，不仅仅是这些，为每一个凡领受耶稣基督生命之道的人，我们都要为他代求，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我们也要为自己求啊，成为这样的人，就是时刻准备好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是教会要做的事情。所以祈求神赐的口才能够公开坦率毫无惧怕的去传讲耶稣的福音，使人认识福音里边神给我们的启示。所以当时保罗是关在监狱里，他带着锁链，看似没有人身自由，但是基督的福音不受捆绑。这就是属灵的征战，不受世界物质界的辖制，这就是神赐给我们在真理里的自由。所以我们要效法主为神的义遭受的十字架的苦害，保罗在效法，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照样在效法，效法的是主基督，让不信神的人认识到自己和世界的罪恶，而自己愿意去回应神的生命之道，就是去对耶稣基督有所回应，愿意悔改信耶稣。我前几天看到一个见证啊，这个照片啊是两位姐妹，他们来自伊斯兰国家，我们知道伊斯兰国家逼迫基督徒的，这两位姐妹因为传讲基督就被他们的国家关进政府关进监牢里面。在监牢里啊，有一天那个审讯官呢就把他俩提出来审讯他们，而且非常的生气啊，这个审讯官他对这两位姐妹说，我听说你们在跟囚犯讲耶稣，在外面都不允许你们讲，来监牢了在这些执法人员眼皮底下还照样去讲，所以他很生气啊。其中有一位姐妹就刚强壮胆地告诉他， 没错，是的，当然我们要跟囚犯来讲耶稣，因为我们相信那不是我们的错，是你们的错，是你们把我们关起来的。这些囚犯他们是很惊奇，他们自己问我们，你们为什么来这里，为什么指控你们。所以呢，我们不得不向他们讲，我们要告诉他们，要回答他们啊，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讲耶稣。所以这不是我们的错，是你们的错。言外之意哈，这是你们把我逼到这个份儿哈。所以这个审判官听了，也听得觉得是在理啊，他也没办法，也无计可施啊。所以这位姐妹做见证说，当然后来他们是被放出来了，他们是在被放出来之后做的这个见证啊。他们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即使政府为了让我们闭口不说耶稣，把我们关在监狱里，但是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向许多囚犯去分享耶稣。监牢就成了主耶稣的教会。过去我们以为教会就是在一个很漂亮的教堂里面，弟兄姊妹在这样一个舒服的环境里，甜甜美美的过这个团契生活，没有逼迫，没有这些难处。但是后来我们明白了，到处都可以是主耶稣的教会，哪怕是在最残酷的监牢里，照样可以是主耶稣的教会。这就是这两个姐妹真实的经历，让他们真实的见证，也是大大激励了我。愿我们所见证的神能够成为众人注意的焦点，唯有在我们里边的圣灵能使我们整个人完全顺服神，属于神，不使我们自己成为被人注意的焦点，而是引人注视那显荣耀的主耶稣。所以在主基督里边，我们才能够有刚强的能力，帮助我们能够遵从神的心意来活。我们与神站立在一起，与神一起去面对仇敌，对抗罪恶，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所穿上的神赐的全副的军装，显露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只有在经历征战，才能显出神的荣耀，才能知道神这个话语是多么的真实和信实。我们的身上也就流露出来了耶稣的性情。所以看不见的属灵征战，在穿戴着属灵军装征战的教会里面，让人看见征战的得胜，认出我们是真实活在得胜的基督里的属神的儿女，是靠主刚强的基督的精兵。我们要警醒站稳了，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我们最后再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10:18-20，我们一起来同声读这段经文。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属你的儿女，是你赐给我们的圣灵给我们心里这样毫无疑惑的确信，而且笃信不疑。我们也要像人活出这样的蛮有信心的见证。 愿颂赞荣耀智慧感谢权柄尊贵所有的大能大力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父啊，你将胜过仇敌的一切的能力都赐给了你的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在主的大能大力里面才能成为刚强，再没有什么黑暗权势能够害我们了，疾病害不了我们，心里的压抑害不了我们，世人的逼迫害不了我们。主啊，一切的黑暗势力你让我们要抵挡，尤其是魔鬼我们自己的罪恶，我们务要抵挡，魔鬼就必离开我们逃跑，我们就必能够站立住。所以我们要穿戴主你赐给我们的属灵军装，我们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主基督所成就的一切我们也都要自己去经历，有主基督胜过仇敌的能力在我们里边，在整个教会里面。主啊，你将你的教会已经超越了这四面墙的阻隔，主啊，世界上任何的一个地方都可以成为你的教会，只要你儿女所到之处，只要有两三个人在那里，主啊，就是有你同在的教会。所以在这邪恶的时代，主啊，你呼召我们起来要站稳了，要抵挡仇敌，直到征战的结束，将来我们面对面与再来的主耶稣基督相见。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刚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们。